大家好，我是杜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好好聊聊这两天我经历的一件大事儿。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2026年的 Google I.O. Connect 中国的大会。说实话，在开聊具体的那些技术的门道之前，我得先感慨一下。其实今天啊，能坐在这儿跟大家聊这场大会啊，我最先要感谢的是我在谷歌内部的一位老朋友。对的，就是一位老朋友。去年其实也是托他的福啊，才拿到了去 I.O. 大会的邀请函。今年呢，人家又想着我，专门给我发了邀请，让我也能有机会去现场近距离接触一下那些谷歌的真正的那些大牛们，甚至还能亲手摸一摸坐一坐他们那个内部的 workshop， 就是工作坊。这种机会你自己如果在外面，说实话花钱可能都买不到这种现场体验的氛围感。所以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先定个基调啊，就是我肯定不能啊无脑的黑，对吧？毕竟人家都请我去了，好吃好喝招待着，而且确确实实在我们平时干脏活累活的基础设施上，人家展现出了那种大厂该有的那种碾压级别的工程底蕴。那这些地方我该吹的必须大力吹，那绝不含糊。但是哎，咱们这个节目的老听众都应该知道，我这个人啊，看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或者说我觉得他们哪些模型做的的确有点拉胯，甚至有点倒退的地方，那我也还是会忍不住吐槽的。那这就叫抑扬顿挫，对吧？咱们呢肯定要中肯一点，尽量给大家还原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没有被公关稿这种滤镜美化过的 I.O. 大会现场。好的，那咱们就从啊我那个极其抓狂的极其倒霉的第一天早上开始说起吧。这怎么回事呢？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被自己啊最信任的生态系统给狠狠背刺的经历啊。啊，这一次我算是真真切切的体验了一把。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大会嘛，这个邀请函是提前发到我 Gmail 的邮箱里的。我平时呢用的都是全套的苹果全家桶。但苹果这个系统有个非常聪明的功能啊，它就会自动去扫描你邮箱里的日程安排，然后呢就自动帮你提取出时间和地点，直接呢就塞进你的苹果日历里边去。我呢前一天晚上睡觉前还特意看了一眼，哎，这日历上啊整整齐齐的写着那 Google I.O. Connect， 然后后面呢跟着个地址。当时我心里想啊，这生态整合的还真是丝滑，苹果这智能化做的还的确挺贴心的。然后呢我就直接点开了苹果日历里面那个地址，它呢就自动的打开了苹果自己的地图，然后显示出来，哎，这个定位到了一个叫做花木路的地方。花木路，上海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当时一看这路名呢，他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幻觉。哎，对啊，那边以前不是办过什么 China Joy 的一个大会吗？有一系列巨大的展馆，所以我当时啊根本就没有仔细去看那个具体的门牌号或者场馆的名字，心里就有了一个非常粗糙的印象。哦，这是个办大展会的地方，看来谷歌今年要换个地方去办展了。然后我就心安理得去睡觉了。那第二天一早呢，那就是挤地铁啊，然后换乘啊，一通折腾。一路上脑子里边就在盘算，我应该先去听哪一个主题演讲，哎，哪一个时间段呢我可以出去去看一看展台，哪个主题的工作坊啊提前预约一下。就在我胡思乱想着跟着指引走出了地铁站，哎，终于走到那个花木路的目的地的时候啊，我整个人都傻了。什么谷歌的开发者大会啊，那根本没有。我抬头一看啊，嚯，那场馆外边挂着牌子，那巨大的横幅，那他娘的根本就是另外一场展会啊，好像是什么一个跟汽车有关的什么供应链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展。门口就站着一排排的安保人员，还有那些穿着汽车品牌制服的销售，根本就没有任何啊就是谷歌那种熟悉的四色 logo， 也没有那种科技圈特有的格子衫氛围。所以我当时就站在那个汽车展的门口啊，就一脸懵逼啊，脑子里在疯狂的回放，哦，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于是呢我就赶紧掏出手机啊，再打开 Gmail， 哎，不用苹果日历了，直接点开谷歌发给我那条最原始的邀请函邮件，那里边就写了一个详细的地址。这次呢我就学乖了，哎，我就直接选择用谷歌地图打开。那谷歌地图一开啊，小红点一落，我一看那位置，哎呦我去，我就恨不得抽自己嘴巴。那个地址啊根本就不在什么花木路，它就在世博中心，就在中国馆旁边那个地方，跟去年的 I.O. 大会也是一模一样的。你说这事儿闹的，苹果这个自作聪明的日历抓取啊，这没什么问题，但它这个地图的定位啊不知道怎么就抽风了。于是啊在心里边短暂的万马奔腾了一下之后啊，就赶紧掉头赶路了。就这么一通折腾啊，等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的跑到了世博中心，跑到了真正的会场的时候啊，那已经迟到了大概20分钟了。哎，这20分钟意味着啊我可能错过了最核心的开场白。 后来我是看了新闻通稿才知道，就在我生闷气的路上，人家在台上已经把 GEMMA 系列的开放模型啊给聊了一圈，还展示了什么跟北大生态研究中心合作的用 AI 图像去识别研究鸟类生态的这个公益项目，甚至连跟中国 AR 厂商 Xreal 合作的那个重量级的 Android XR 终端设备这个 Aura 都已经亮相了。就当我抱着哎，凡是美好的事情那多多少少总会有点遗憾的这种自我安慰的心态走进了那个巨大的主会场，那种熟悉的氛围，那种工程师特有的踏实感它就回来了。于是我赶紧猫腰在后排找个位置坐定啊，抬头定眼一看，哎，台上正在讲这个安卓的生态。大家也知道，现在但凡是个科技互联网大会，如果你不把 AI 或者大模型这几个字挂在嘴边，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对吧？但是谷歌这次讲 AI 的切入点，或者说他想要给我们这些开发者传递的信息，跟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虚无缥缈的通用人工智能降临的叙事是完全两码事。台上当时啊正在演示那个全新的 Android Studio， 里边就直接集成了一个叫 Agent Mode， 也就是智能体模式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不是平时咱们用的那种啊，你在旁边开个对话框问问他，哎，这段代码怎么写那种基础的辅助。它是直接结合了终端的 CLI 跟谷歌内部极其庞大的知识库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智能体它能够自主去理解你当前工程的上下文，你要生成一个列表的详情页，或者说你要适配一个极其复杂的 UI 的布局，甚至去排查那些藏得很深的 bug， 你只要告诉它你的意图，它就在后台里边噼里啪啦的帮你把代码给拉出来，甚至呢帮你跑跑测试。这听上去就相当的离谱了。不过说到测试啊，他们还发布了一个叫做 Android Bench 的一个评估工具，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跑分软件，它是专门用来测试大语言模型写安卓代码的水平到底有多高的。它会把大模型呢直接丢进一个真实的安卓的工程环境里边，看它能不能修 bug， 能不能做一些架构的重构。而且为了解决真机适配，哎，这个让所有安卓开发者都非常头疼的终极痛点，谷歌呢就直接端出了一个叫做 DDP，也就是啊 Developer Device Platform 这样一个云端的真机平台。好家伙啊，这是全球性的远程设备实验室啊。你看你在云端直接跑，那高并发测试，实时推送的流逝的画面调试，这简直就是花钱砸出来的极客的体验。在这里啊，我再插一句有意思的细节啊，大家可能通过新闻也就得知了，在大会前的一天，就是8月12号，谷歌其实啊刚刚官宣了最新的手机 Pixel 11，虽然现在还是在预售期，要到20号才正式发货，但是按照以前的调性啊，这种开发者大会肯定要把最新的机器拿出来猛秀一把肌肉。结果你看人家 DDP 的现场演示的时候，居然老老实实的用的 Pixel 10的这个真机，并没有强行拿着还没有发售的机器来博眼球。那这种克制的感觉啊，我觉得还是挺收敛的，挺务实的。另外呢，他们还提到了 Android XR， 现在底层架构原生支持了， 2D 的应用能够无缝的迁移到 3D 空间，这其实就是空间计算时代的一个抢滩登陆。说到这儿啊，我想多聊两句，因为我自己对这种穿戴设备，尤其是智能眼镜，那是真的非常看好。你想啊，如果技术真的一代代的迭代下去，那它总有一天能够完全代替显示器，这就相当于你的眼睛上直接挂着一块无限大的可以交互的巨型屏幕，这对于咱们这种天天抱着电脑的人来说，那简直就是最完美的终极的应用场景。但是我心里边也有一个非常大的顾虑，甚至我觉得这就是个死结，那就是你怎么去平衡这种穿戴的舒适感和能耗算力的问题。就像之前苹果出的那个 Vision Pro， 算力是强，那屏幕也是非常好，但结果呢，这个电源必须外置，那后边还得拖着一根线挂一个电池包，你天天出门在外身上拖着这个尿袋一样的玩意儿，产品体验感才先放一边，你这个造型都觉得自己有点不忍直视。你就不管它软件做得多好，反正我是提不起任何兴趣，不知道你怎么想。那这就回到了一个最基础的物理和工程学的矛盾上，如果它是一副你随身要佩戴着当显示器用的这种眼镜，你肯定是要长时间戴着。咱们平时去配一个普通的近视眼镜，都恨不得要求镜片是越做越薄，那就怕压着鼻梁，这镜腿呢尽量用这个纯钛的，就怕夹耳朵。 可你现在要在这么一个轻巧的镜架里边去塞进去屏幕、芯片、传感器，还要保证它有足够的电池续航，这怎么去平衡呢？这个矛盾啊，的确太难调和了。我觉得这才是横在所有 XR 硬件前面啊最难跨越的一道物理的鸿沟。不过还没有等我从安卓的震撼里边缓过神来啊，这个讲 Web 前端的哥们儿，也就是 Paul， 他就上台了。对于搞前端的朋友啊，我觉得谷歌这次啊在 Web 这一块算是真的下了狠手了。首先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 WebMCP， 就是网页端的模型上下文协议这样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是干嘛的呢？简单来说啊，它就是让大模型能够直接去读取、去理解，甚至呢直接去操作网页的 DOM 跟 HTML 的这种表单的组件。以前呢，我们要让界面去产生交互，那得手搓一大堆 JavaScript， 对吧？现在呢就不用了，你直接用自然语言，比如说用户对着网页喊一句哎，关灯，或者说哎，把这个椅子给我旋转一下， AI 接收到这个意图呢，就通过 Web 的 MCP 就直接接管了这个页面，就动态的把状态给更新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开发体验呢？这就等于是把前端的逻辑层直接用自然语言就给重构了。放在以前我们就只能够管这个叫魔法，那现在他们管这个叫做意图驱动开发。这更狠的是，那谷歌就正式宣布，从 Chrome 的1.48版本开始，浏览器将全面的内置多模态的 Gemini Nano 模型，结合 Web GPU 前端的应用以后啊，就不用再去哗哗的调用那些又慢又贵的云端 API 了，它可以直接在用户的本地设备上面去榨取算力，零延迟，而且呢隐私全在本地。那这招釜底抽薪呢，真的是有点狠的。然后呢就真正的高潮就来了，负责 Google Cloud 的大佬 Bill 上场了。前面如果说是软件层面的提效，那到了 Cloud 这一块，那就是纯粹的那毫不掩饰的算力肌肉展示。第八代的 TPU 就直接糊在了大屏幕上。而且这次啊，谷歌终于想明白了，他们首次把训练芯片跟推理芯片完全的给分化了。专攻训练的叫做 TPU8T，据说一个集群能够无缝的连接9600颗芯片，算力比起上一代直接翻了快3倍。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以前按月计算的这种超大规模的模型训练，现在呢直接就压缩到了按周计算。而专攻推理的 TPU8i 那则是死磕延迟，把运算延迟就生生的降低了5倍以上。配合上他们那个全新的叫做 Broadfly 的基于 3D 环形拓扑的互联技术，就彻底解决了海量数据传输的带宽瓶颈。我坐在下面啊，就听着台上讲着什么哎，百万级别的并行算力，什么低代码可视化编程的这 Agent Studio， 看着那些工程架构图，我当时心里的感觉，那怎么形容呢？那就是那种啊，你明明在看着一家最顶尖的科技公司秀肌肉，而且这肌肉啊极其发达，这每一根线条都非常的完美。那种大厂的碾压级别的工程底蕴，那绝对是让你心服口服的，那这个必须大力表扬。但是呢，那凡事就怕有个但是。就我坐那儿一边鼓掌呢，一边脑子里边就冒出一个非常诡异的念头，而且这个念头呢越来越强烈。我当时就在想，谷歌，你把这铲子造得这么好，你把你的基建呢修得这么的牛掰，你甚至把你的 TPU 算力也都开始卖给竞争对手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今年上半年呢，那谷歌可是实打实的把 TPU 的算力就卖给了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些死对头啊。再加上啊，只要稍微关注点硅谷八卦的人啊，都知道近期谷歌 AI 部门的最大变动是什么？是那三位最核心的 AI 巨头，那三个真正懂得模型底座的大佬，那全部离职了啊，跑出去自个儿创业了。你再回过头来看看谷歌自己亲儿子 Gemini 这个模型的现状，说真的。从开发者的视角来说，我是觉得非常荒诞的。你就看着大屏幕上面他们还在标榜着所谓的最强逻辑推理模型，那居然还是 3.1 Pro。 朋友们，这已经不是有皇上那年代了，这一直吹风说要发的 3.5 Pro 那不停的跳票。那最近呢，还有官宣开始说什么要去预训练这 Gemini 4.0 了。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 3.5 Pro 那肯定就是胎死腹中了，没戏了。最后硬生生塞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什么 3.5 Flash、 3.6 Flash， 这两天又出了一个什么 3.7 Flash。 截止到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啊， 3.7 我还没怎么用，但是 3.5、 3.6 Flash、这些模型我都用过，怎么说呢，我感觉这些模型啊就在那边阿巴阿巴的流口水，真的是太傻了。这种智力水平的退化，忽 或者说是进步的停滞，那只要你一上手就能明显感觉到。所以说啊，这看似啊热火朝天啊干货满满的 Keynote 的现场，在这些啊充满了 Agent 云算力还多智能体编排这种欢呼声中，我心里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问号，这根本就不是在秀大模型本身的智力啊，这彻头彻尾就是在秀基础设施。我在想，谷歌是不是其实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在那种最纯粹的模型智力竞争，在那种啊大炼丹的军备竞赛里边去跟 Anthropic 或者说是 OpenAI 去硬刚，这可能胜算已经不大了，或者说这性价比太低了。毕竟呢 Cloud 部门一直以来最擅长的是什么，那就是搞 coding 啊，搞这种底层的设施，而 OpenAI 纯粹就是搞模型跟商业化这一块，那要好很多。既然我做不出最聪明的脑子，那我是不是可以退一步，就不去争那个最强模型的虚名，咱们就把算力呢做到最便宜最快，我把开发者工具做到最简单易用最傻瓜，那我让所有人呢都能用我的基座来搭建应用。不过讲真的，如果单纯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说，我还是真觉得谷歌如果放弃在这边死卷模型，放弃那种工程师科学家的顶级死磕，也许啊并不见得是件坏事。他们把算力给放出来，能给市场带来更多的初创公司跟搅局者，这对于我们整个生态来说啊，自然也是件好事。但是呢，我更多的也看清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谷歌这么去做，就意味着曾经那个想要用自家无敌大模型去一统江湖的信仰，正在不可逆转的向纯粹的商业化进行转型。那转型成什么呢？那转型成 AI 时代那最庞大最精明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卖铲子的人。听到这儿呢，我不知道你跟我是不是一样啊，心里面有点五味杂陈。一方面呢，作为一个写代码的人，那当我看到那些啊爽得飞起的 Agent 工具啊，那我是实打实的高兴。那另一方面呢，就看到 Google 啊似乎要在模型的主战场上退缩去妥协，不由得有些莫名的唏嘘。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 IO 大会啊确实透露了一种非常吊诡的氛围，也就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上午的 Keynote 算是结束了。折腾了一上午，又是迷路狂奔，又是被那些巨大的信息量就按在座位上疯狂的轰炸，我的肚子呢也已经开始咕咕叫了。一看表，哎，正好快到放饭的点儿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感觉今年这排队领饭的人好像比去年少了那么一点点。当然了，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至少端着饭盒找座位容易了很多。其实中午这顿饭吃的挺普通的，但有一件事我必须单拎出来说一说。我终于吃到那个心心念念的那个抹茶味的雪糕了。这个雪糕呢，从味道上来讲啊，没有那么特殊，但是这个造型是绝了。它印着什么呢？它就印着咱们平时用 Chrome 浏览器啊，在断网的时候，就是会跳出来那个404界面上面那个小霸王龙。讲真呢，用了这么多年的 Chrome， 看着这只蠢萌的像素小恐龙，讲真是可以让人非常放松的莞尔一笑。就在吃饱喝足之后啊，就稍微回了点血。于是我就开始在下午的展区里边啊瞎溜达。那展区里边呢就是人声鼎沸的，那各种花里胡哨的 demo 都有。但我逛着逛着就被一个不是很起眼的角落给吸引住了。那是一只只摆了一张桌子的一个展位啊，桌子后面就站着一个看起来非常极客的一个外国老哥。他不像别人那样就搞一个什么大屏幕去炫技，他就指着桌子上面那块看起来光秃秃的电路板都裸露在外的一个单片机。我近距离看了一下，这单片机上还连着一些小的摄像头。老哥看我来的兴趣啊，就给我展示啊，说这个小板子能够直接通过摄像头识别出画面里面有多少人，然后呢还能顺带做一些非常基础的实时翻译任务。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哎，老哥，你这难道是连着云端的 API 吗？老哥一摆手啊，就非常骄傲的说，不，这全都是在本地运行的。他说这板子上面跑的是一个极其精简的 Java 的一个小模型，它的参数量大概只有 0.6 笔。我一听就来了兴趣了，哎，这不就是最近很火爆的这种边缘测的 AI 吗？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喜欢折腾硬件啊，就马上就给他来一个灵魂拷问。我就问他，哎，老哥，我没有在单片机上去跑小模型的经验啊，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不选择用树莓派这样一个有着非常丰富的社区生态环境的硬件去部署这样的模型，你这块板子要定制的话需要多少钱？老哥就告诉我，我这个要$200。然后呢他开始跟我解释，他说你别看树莓派便宜，它的架构跟算力的瓶颈，再跑哪怕是这种极其精简的大模型推理师啊，那依然会非常的挣扎，那发热大延迟高， 就是为了让这个 0.6B 的模型能够比较流畅的丝滑的，并且在非常低功耗下实时运行，那他们必须在硬件架构上面做专门的定制。我当时一边听他的讲解，一边看着他给我做的演示，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之下运行的是非常流畅，这隐隐约约的印证了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看刚刚在主会场里边啊，就听那些大佬们吹嘘着那些可以无缝连接9600颗芯片的 TPU 集群，而且呢现在的这些业界新闻，如果你有在看的话，你也知道那些头部的大厂啊全都在疯狂冲刺什么100亿参数的巨型模型。对比着眼前这个200美金的简陋的板子，我不禁在想，这就好比是我们人类的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重演。你想想看，在蒸汽机刚刚发明的时候，最牛逼的技术结晶是什么？是那种体积啊极其庞大，拖着巨大的锅炉，烧着成吨的煤炭的那种蒸汽机车。那个时候的工程师啊都在拼，拼谁能把锅炉造得更大，谁能把这气缸造得更粗。这像不像现在云端那些啊多少多少 T 参数的大模型？那他们确实啊力大专飞，确实能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不过他们太重了，太烧钱了。而且呢这些所谓的 10T 的模型啊，虽然体积巨大，但是里面的知识密度到底真的有那么高吗？业界很多人都在怀疑。那么未来的终极形态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呢？我想一定不会是每个人出门时啊都随身拖着一个烧煤的大锅炉。你看看现在咱们地铁里跑的这个动车组，或者马路上面开着电瓶车、新能源汽车，他们还有巨大的锅炉吗？都没有了。就伴随着算法跟材料科学的进步，那驱动部分就会做得极其的小巧，那些电驱动的马达就可以直接集成在车轮的轮毂里边，都不需要巨大的中心化算力，而是把能力分散下放到每一个边缘节点。 AI 模型的未来也许啊可能是一样的，它可能会走向小巧化、高密度化，就像现代动车组的轮毂电机一样，就无缝的集成到我们的手机啊，或者说是手表啊，甚至像这位老哥桌上的这种啊边缘的单片机里，那这才是真正随身的一部分。如果你再往深处想一想，智商这个东西真的是越高越好，放之四海皆准的吗？你说你在云端跑着这种啊 10T 的大模型，你就像是一个年薪千万、智商超群的跨国公司的 CEO。如果你遇到极其复杂的战略决策，你当然需要这样一种人。但是在咱们日常生活跟海量的边缘计算的这个场景里，我们需要解决的都是些什么问题？可能是帮我总结一条短信，可能是识别一下摄像头前面这个是猫还是狗，可能是帮助我把房间的灯给关了。如果你非要每次干这种破事都要去调用那个云端的 10T 的大模型，那这算什么？这就好比是啊，你花着几万块的时薪，就强行把那个千万年薪的 CEO 叫过来，然后指着洗手间对他说，去把这个马桶给我刷了。这不仅是非常荒诞的资源错配，那更是对商业逻辑的践踏。所以说在这场啊大炼丹的狂欢里边，我反而觉得这位外国老哥桌上这块200美金的板子啊，就特别真实，特别的脚踏实地。 AI 最终要走向落地，那一定要因材施教，见人下菜，那针对不同的场景就下放不同智商的边缘小模型，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未来真正有红利的地方。我就在会场里边闲听信步，兜兜转转，就走到另外一个展台，讲的话题呢是 Web AI。 在这个展台里边呢，我就碰到了 Jason。 他是一个标准的硅谷老哥，发际线呢稍微有点危险，但是眼睛里面就透着那种啊只有真正的极客才有的那种狂热的光芒。他当时啊正守着一个屏幕啊，上面没有什么华丽胡哨的 3D 渲染，也没有那种啊，就动辄就调用几千个并发的 API 这种华丽的架构图。它屏幕上开着的就是那个印度非常有名的真实的一个客车预订网站，叫做 Redbus。我溜达过去的时候，他正指着屏幕对着几个围观的人呢，他唾沫横飞的比划着。我这个人呢，凑热闹的瘾很大，就立刻就挤到前面去了。我就听那老哥讲啊，他说：“哎，你不用下载任何的 App， 也不用去装什么客户端啊，更不要去注册那些麻烦死人的 API 账号。”他又在网页旁边的输入框里边打了一行字，就是说，哎，帮我找一张明天下午从新德里去班加罗尔的客车票，然后再加上一系列的顾虑条件。发送之后呢，哎，不一会儿整个的界面就开始起了变化了。下拉菜单呢自动的展开，日期选择器呢就精确的跳到了明天，一系列的顾虑条件就开始自动的匹配上。然后页面一闪，那几趟符合要求的长途客车的班次呢就整整齐齐的排列出来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哥们儿的后端的云服务的延迟做得可以啊。调用接口的速度挺快的， 不过呢，他就立刻打开了 Chrome 浏览器的开发者工具，就指着那个 Network 那个面板就说，你看啊，从我刚刚提交表单之后啊，到这个页面操作完成，这个网页没有向云端发送任何请求。我一下就意识到啊，刚才那个自然语言的理解，这种意图的拆解，甚至最后对网页的 DOM 元素的控制，那都应该是在本地的模型实现的。果不其然，那 Jason 很快就指着他那台满是贴纸的这台笔记本电脑就说，这一切呢都发生在这台机器的浏览器里面，也就是我的一个开源项目叫做 Web AI Agent。后面呢他就开始疯狂的给大家去灌输背后的技术栈，他说啊，这其实利用了最新的 Web GPU 的标准，再加上谷歌刚刚搞出来没多久的 MediaPipe Web LLM 这个函数库。简单来说呢，就是他们把一个拥有了20亿参数的一个 Java 2的小模型，就硬生生的塞进了 JavaScript 的运行环境里面，让浏览器去直接榨干你这台电脑本地显卡的算力。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这高科技无人驾驶的感觉？就这样一个大几百兆啊一G左右的模型文件，就在你打开网页那一瞬间呢，就悄无声息的就加载进了你浏览器的内存里，然后这个模型就在你的电脑上生根发芽，开始替你处理那些需要智商才能完成的任务。这 Jason 呢讲的是眉飞色舞，他是大谈特谈这种架构的优势，比如说啊，这隐私的绝对安全，因为数据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你的设备；比如说彻底的零延迟，因为不需要跟那些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服务器进行网络握手；再比如说啊，这玩意儿能让任何一个普通的静态网页就瞬间拥有很聪明的交互能力。我站在那儿就听他这样滔滔不绝的描绘这个非常美好的 Web AI 的乌托邦式的环境啊，看着他那个屏幕上的确非常炫酷的这个车票预订的 demo， 我必须承认，在那几分钟里边，我的确是被这种技术的这个优雅的布局给迷住了。作为一个开发者，能够用纯前端技术栈在浏览器里边去跑一个模型，这简直就是相当于是啊，去平地里边给你造出来一台引擎一样不可思议。不过还是有些地方让我感到隐隐的不安，因为这事儿的底层商业逻辑其实是有点值得玩味的地方。因为我在想，作为一个提供网页服务的厂商，我为什么要费劲巴拉的把这个模型给塞进网页里，要推送到用户的电脑上去跑呢？其实如果啊，我们就跳出纯粹的技术视角，就站在这巨头的商业运作的高度来看，这个并非是什么恶意的白嫖，而是呢极其聪明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被行业默许的这种硬件淘汰的阳谋。你可以想一下，在过去的十几年智能手机发展史就可以明白，这就好比是我前段时间在我不舍得扔的电子垃圾里边就翻出了当年乔布斯的遗作，就是一部老旧的 iPhone 4S 的手机。这台机器我已经给它换过了无数次电池了，那开机呢非常的丝滑，屏幕呢依然惊艳，但是然后呢我想下载个微信啊，对不起，那 App Store 就会告诉你啊，你这个系统的版本太低了，不支持。再看看别的那些日常需要用到的 App， 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是支持不了。顿时是不是有一种就是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当然了，这玩意儿肯定算不上宝剑啊，顶多就是个烧火棍儿。你拔出烧火棍四顾，那更加的心里凉哇哇的，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啊，你这玩意儿已经被资本所抛弃了。虽然啊，这台机器在物理层面上面算是完好无损，但是在这软件的生态上，它已经被强制变砖了。从商业运作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做法。如果没有这种被不断堆叠的新的特性、新的功能去压榨这些老的硬件，去推动用户啊一代一代的去更新自己的手机、更新显卡，那整个科技圈的商业齿轮可能就转不太起来了。设立这种进化淘汰的机制，那是维持庞大的商业帝国运转的一种必需品。所以说啊，把极其吃算力的大模型呢，就通过这 Web AI 那直接甩给终端的设备，本质上就是巨头们在开启新的一轮的算力绞杀。你不买带着 NPU 的最新款的手机，你要是不去换那个最新的独立显卡，那可能对不起你了，你的网页的高级应用可能就跑不起来，你的体验就要吃瘪。但作为这中间夹缝求生的产品开发者，这恰恰是我觉得最细思极恐的地方，因为这直接就碰触了产品设计里边最致命的一个雷区，就是服务歧视。对于我们这种做产品的来说，那生命线是什么？那个可是服务质量。在云端时代，哪怕用户用的是十年前的老的古董手机，只要他能连上网，那他在云端所调用的呢，也是跟土豪一毛一样的那个智商180的大模型。 这算是一种算力平权。但是 Web AI 貌似是把这种平权给粉碎了。如果用户的手机处理器是今年的旗舰款，那它就能够流畅的运行这个 2B 的 Gemma， 可以得到一个逻辑严密、反应神速的完美 AI 助理。但如果换了一个拿着五年前旧手机的用户呢，网页加载巨大的模型文件时，可能直接就把内存给撑爆闪退，就算勉强跑起来，可能也会因为算力不够，系统只能够回退到一个可能只有几千万参数的一个弱智模型。用户在网页里边问一句，哎，帮我订张去班加罗尔的车票，然后那个弱智的模型流着哈喇子可能卡了半分钟，最后弹出一个，哎，对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你没有办法给不同阶层的用户提供等效的服务，那你就是在歧视这些设备不好的用户嘛。这种强制推行硬件淘汰跟服务歧视的策略，绝对算得上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双刃剑。你玩得好，那你就能像苹果一样带动一波又一波的换机潮，但如果你稍微控制的不好，那吃相太难看，那迎来的可能就是毁天灭地的商业反噬。行业里边这种被反噬的血泪史还少吗？你想想前几年那个 Sonos 的智能音箱，他们当年为了推销新设备，就直接宣布停止对部分老设备软件的支持。如果呢你家里同时拥有新老设备，为了兼容，那整个系统都要被老设备拖累的无法升级。这就等于是逼着用户把花了大价钱买过来音质依然完美的旧音箱就只能当垃圾扔掉。结果呢就遭遇了全网史诗级的抵制跟狂骂。最后那 CEO 只能灰溜溜的出来排队道歉，他硬生生的搞出一个新老设备分离的双轨系统，才算平息了众怒。你再想想苹果轰动全球的这个降速门，就打着保护老旧电池防止意外关机这样一个道德的旗帜通过软件更新暗中给老款的 iPhone 就降频，就逼着大家觉得，哎呦，我这手机卡了，需要去换新机了。最后的结果呢，那还不是被全球各地的消费者集体诉讼，赔了几个亿美金不说还被迫在系统里面就乖乖的加上了这个电池健康度的选项，让用户自己选择还要不要降频。如果你硬要利用信息差去绑架用户，那用户的反噬绝对可以教你怎么做人。当时我就在这个展台旁边看着这依然非常兴奋的给所有人展示着这 Web AI Agent 的这个 Jason 老哥，说实话我心里对他绝对是充满了敬意。作为一个纯粹的技术开拓者，他用了非常优雅的代码，可以说在浏览器里边就硬生生的砸出了一条 Web AI 的新的道路。这绝对算是一件值得被尊重的技术艺术品。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技术追求，他的使命就是探索技术的物理边界，而我的这么一点小的顾虑只是作为一个做产品落地的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对商业现实的一种本能的担忧。我并没有把这些关于服务歧视的沉重话题抛给他去争论，我只是走上前真诚地向他道声谢，并且冲他竖起了大拇指，重重地点点头。走出展台的时候，我就回头看了一眼那个依然挤满人的小角落，就在这个充满了对 AI 狂热崇拜的地方，有人在仰望星空，有人在脚踏实地。那只是当我们真正的要把这些前沿的技术推向复杂的大众市场时，我们可能还需要多一点对普通人硬件条件的共情吧。就这样，我就在剩下的时间里边兜兜转转，辗转于不同的展台，听听他们讲不同的项目，亲自尝试了一下他们那些千奇百怪的项目。不得不说，谷歌的这种极其深厚极其磅礴的技术底蕴让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就这样呢，我就匆匆的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的大会呢，当然首先了，是不可能再走错地方了嘛。根据我自己的计划编排，我第一天的重点呢，就是看那些高管跟核心技术负责人在台上疯狂的秀肌肉，去看他们的产品。第二天呢，我就直接进入了一个肉搏战了，就是去各种具体的工作坊。这些工作坊是可以提前预约的，因为我对这个智能体是非常感兴趣的，于是呢，我就报了一系列的关于智能体的这些工作坊。于是呢，我就跟着一群背着双肩包、头发略显稀疏的同行们呢，鱼贯进入了小型的会议室。大家呢就纷纷坐下，掏出笔记本电脑，连上现场那个已经不知道被几千个人同时蹂躏着的 WiFi 那慢的简直跟乌龟一样，然后开始跟着台上的导师敲代码。上午下午呢，我就连着干了几个 lab， 让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就首先呢，就是体验了谷歌最新推出来的这个 ADK， 就是 Agent Development Kit。 就跟着他们现场的指引，就直接在 GCP 上就手搓了一个带着 Google Search 工具的一个本地 agent， 然后就跑了一个叫做 LLM 审核员的一个多智能体的 demo， 让一个负责核查事实的 acritic agent 跟一个负责纠错重写的一个 reviser agent 就像人类的流水线一样的协同工作。通过这些在云端 GCP 上面的实践啊，不得不佩服整个谷歌的工程架构能力，那绝对是世界一流水平。在接下来的工作坊里边有个重头戏，也就是那个叫做 A2A， 就是 Agent to Agent 的一个通信协议。那这个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 API 调用，而是让不同服务器上的 Agent 可以通过这个 Agent Card 相互发现，相互外包工作。比如我们在 Lab 里边就让一个专门负责写 PPT 文案的 Agent 就跨越网络去自动召唤，并且雇佣了另外一个部署在云端的一个插画的 Agent，就完美的配合出了一张符合公司品牌调性的一个宣传图。最后呢，我们还用这个 Agent CLI 的工具就一键把这些 Agent 就部署到了企业级的云端运行环境里面去，就看着终端里面的代码一行行的跑起来，就看着这些相互独立的 AI 开始像人类公司里边不同部门一样发着标准化的 JSON RPC 的消息啊，进行跨部门协作。那这种感觉就真的像是在看着一群极其听话的赛博工人在干活。哎，提起这个 A2A 协议啊，其实在敲代码的时候啊，我的感触特别深。早在去年的时候，应该是25年初那会儿，就 Anthropic 就搞出了一个极其火爆的 MCP 协议嘛，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 Model Context Protocol， 就是模型上下文协议。这个 MCP 啊，跟 A2A 的协议，他们其实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哲学，也就是我们这些做落地的人啊，必须搞懂的一个底层逻辑。我担心这里边有非科技圈的朋友可能不太明白，我就说点人话做个对比。就是 Anthropic 的这个 MCP 协议啊，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是给 AI 插上各种啊 Type-C 的数据线。它的核心思路就是中心化的大脑，就像是你在公司里边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几乎是全知全能的 CEO， 就比如说是 Cloud 的 Ops 的模型，但是这个 CEO 呢坐在办公室里边，他什么外部信息都不知道。于是呢，你就通过这 MCP 协议啊，就给它拉了一根线，那直接连到了财务部的数据库，哎，又拉了一根线连到开发部的 GitHub， 甚至呢拉根线直接连到了 Slack 上面。于是这个 CEO 啊，就可以足不出户就能通过这些线获取到所有部门的数据，然后自己一个人呢在办公室里面就疯狂运转，那最后呢就给你一个完美的决策。你看这种模式的好处呢，就是极度适合那种啊需要这纵深阅读。跨系统整合海量数据的任务，它就非常好的解决了一个模型在对接成百上千个工具的这种哇噩梦一样的现实。但是坏处呢也同样很明显，你是把所有的压力啊都压在了一个神级大模型身上，一旦这个任务过于庞大，或者某个接口返回的数据太脏了，那这个大脑就很容易就超载，那上下文被撑爆，甚至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幻觉。反观谷歌当时推出的这个 A2A 的协议，它走的就是完全另外一条道路，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蜂群思维，或者说是公司的组织架构。那它的思路就不再是搞一个全知全能的 CEO 了，它呢就是拉起一个团队。 A2A 协议就是用来规定这些基层员工，就是啊不同功能的那些小的 agent， 他们之间呢怎么发邮件，那怎么开会吵架，怎么进行工作交接。你可以有一个专门负责去网盘里边找文件的这底层打工人的 agent， 他呢只负责找文件，找完之后啊，就把极其精简的这个摘要就传递给下一个负责逻辑推理的 agent， 最后呢再有一个专门管外部发布的 agent 去执行。你看这种模式的好处呢，就是它容错率非常高，而且你可以给不同的环节配置不同智商的模型。比如啊，需要去进行推理的地方呢，我就配置一个稍微好点的模型。在仅仅是需要按部就班去执行的场景里边，我可能就给它配一个非常基础的模型就好了。这样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完美的降本增效。不过呢，坏处同样有，那这个模型编排的难度啊，就呈指数级上升。如果你设计的好呢，没问题；你设计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这帮 agent 就会像现实中的这种跨部门扯皮会议一样，那相互踢皮球。在后台就陷入此循环。你可能会好奇啊，我为什么突然开始话锋一转讲这两个协议了。其实呢，我是看着这两种不同的协议啊在行业里边各自跑马圈地了这么长时间， 我脑子里面酝酿的一个念头呢就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个念头就是在当下这个 AI 啊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这些普通的开发者，或者说我们这些做技术的人，到底应该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你看网上啊几乎天天都在吵啊，什么 OpenAI 的 QStar 到底实现了没有，什么哪家的大模型参数又突破了天际，什么哪家公司的底层架构又用了多么牛叉的稀疏注意力机制。说句很难听啊，但是也挺真实的话，这跟我们九成九的人他有半毛钱关系吗？那种啊去卷最底层的模型底座，去优化那些极其生僻的数学公式，那是属于这个星球上啊他非常非常少数的一群天才，以及啊手里握着可能上百亿美元现金流的那些巨头们去玩的游戏。对于我们这种绝大多数人来说，跑去跟他们去卷这模型底座，那就好比是你去跟印钞厂比谁印钱印得快，那最后呢只会被历史的车轮直接碾得连渣都没有。真正的红利，或者说未来几年唯一能让我们这些人呢安身立命，那建立起护城河的方向，其实只有四个字，那就是 AI 落地。我们要做的呢不是去炼丹，而是去做那个把丹药卖给最需要的人，并且教会他们怎么吃才不会走火入魔或者原地爆炸。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我们得把自己逼成一个新时代的赛博的包工头，也就是啊现在这个行业里边开始变得极其抢手的角色，就是 AI 的应用架构师，或者说呢叫大模型落地工程师。你可别觉得这包工头这个词儿有点土，在这个时代不想当商业分析师的系统架构师，那绝对不是好的数据科学家。其实想要当好这个赛博包工头啊，这个门槛还是有点高的。我最近就在反复琢磨，也跟同行们聊完之后，我就发现一个真正能够吃下这波商业红利的人，必须同时得具备啊三种非常稀缺甚至呢相互有点矛盾的能力。那第一种能力呢，我就把它叫做极其敏锐的商业编排能力。你得从骨子里边彻底摒弃掉那种哎，我是一个敲代码的程序员，或者说啊，我是一个项目主导者这样的思维。你呢其实是一个流程设计者，一个资源分配的枢纽。这就好比你现在啊不是一个打工的了，你是一个手里边握着大把支票的一个风险投资人。你现在呢要去拉起一个创业团队来做成一件商业上的事情。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找一个技术大牛，再配上一个特别会吹牛皮的一个商务，再加上一个眼光非常毒辣的产品经理，哎，这就够了。产品的雏形呢就能够跑起来。但等到你的盘子越做越大啊，你开始需要去拉起一个运维团队、售后团队甚至是法务团队。你再回头看一下 AI 落地的场景啊，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逻辑。你面对的就是客户各种各样奇葩的商业诉求，你要做的呢就是用你极其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去分析这个诉求，然后帮助他们去挑选最合适的一套模型团队。比如说啊，这个场景呢就需要一个极其快速但是呢不用怎么聪明的模型呢去做前置的数据清洗。那另外一个环节呢就需要一个极其聪明的能够进行复杂的逻辑推理的大模型呢去做决策。最后呢再配上几个专门负责去调取外部数据的一个工具型的 agent。那你怎么把这些性格迥异、能力不同的模型跟 agent 给编排起来，就形成一个严丝合缝的工作流？这靠的绝对不是技术，这靠的是对商业运作的深刻理解，是你对客户业务流的每一个痛点的精准把控。不过呢这还不够啊，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能力，就是需要极其深厚的工程架构的造诣。我发现呢，现在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种极其迷惑性的陷阱思维。很多人一提到这 AI 落地，除着闭着眼睛喊呢，哎，给我整几个 B200 的服务器之外，那就是疯狂迷信那些所谓的编排框架。比如说啊，现在特别火的 Long Graph， 很多人一上手啊就画一张极其复杂的流程图，什么 Planner 啊、Researcher 啊、Critic 啊、Reflection 啊，那都给整上，把各种高级名词全他娘的给塞进去。那画完图一看，哇塞，简直是一个有认知的超级大脑。就瞬间产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架构完成感。但这个说穿了只是一种工程上的自欺欺人。你画了一个叫做 Critic 的节点，那模型真的就拥有了批判能力吗？你加了一个 Reflection， 那它就真的学会了反思吗？很多时候啊，它只是换了一套 prompt， 然后呢又用另外一种方法把刚才的错误再犯一遍。这些框架解决的其实只是传统软件工程层面的问题，这状态的持久化、打断、 重试、分支并发，它能完美的控制流程啊，下一步去哪儿。但它根本解决不了这 agent 真正的核心痛点，那个决定要不要进入下一步的判断条件，到底凭什么是真的。比如啊，你写了一个逻辑啊，就是如果啊搜索完成，那进行下一步，那你这个搜索完成是谁判断的？绕了一圈，大概率还是那个经常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大模型啊自个儿判断的。框架是把控制流做得极其漂亮，但却把最难的判断问题呢，就又原封不动地丢回给了大模型。而真正的工程架构造诣，那不是把架构图画得多漂亮，而是你要深刻地知道，千万不要把编排层啊误当成了智能层。那真正的架构是要考虑的，是怎么用传统的非常硬核的工程手段去托个底，那安全怎么做，那数据怎么脱敏，那古老的 API 身份健全怎么搞，高并发宕机了怎么防。这需要的是在传统的微服务架构里边去摸爬滚打了多年积累下来的这种肌肉记忆。好，如果你既懂商业，你又懂硬核工程，那你是不是就是天下无敌了？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还差最后一块拼图，也就是第三种能力，那就是啊，你必须是一个前沿的数据科学专家。这个可不是说你要去发什么顶会论文，而是说你必须啊真正的手搓过模型。因为只有你亲手用屎山一样的数据去喂养过一个模型啊，你才能真正的明白它的推理的瓶颈到底在什么地方，它那种让人绝望的下限到底能有多低。现在有很多的 agent 最致命的问题啊，不是不会，而是啊不会的时候还极其自信，啊资料没找够就直接宣布完成，事实冲突呢就一拍脑袋硬选一个。就当你深刻理解这种尿性啊，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妄图用多加一个 LM 节点啊，比如说你就套一个 Wildfire 的这样一个壳去验证当前这个 LLM。一个懂行的数据科学专家就会引入真正的外部验证，比如写代码就去跑沙盒测试，比如说网页操作那就去看页面结果，那事实问题呢就去查真实的数据库，能用现实世界反馈的就坚决不让模型啊自个儿给自个儿打分。那不仅如此，你还需要建立一套极其严密的一个评估体系。比如你今天啊改了一版 prompt， 你加了一个 planner 节点，那到底是让错误率下降了，还只是啊在凭感觉去做一个玄学的调参？如果没有数据支撑，那你这 agent 的架构再复杂，那也只是在这错误的地方去堆砌复杂度嘛。当然了，那更可怕的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啊，有一句话叫做时间一天 AI 一年，这绝对不夸张啊。你作为这个赛博包工头，你得天天强迫自己去跟上形势，去读最新的 paper， 去跑客观的评测，在满是过度营销概念炒作的这种喧嚣里边，你就必须拥有一种极其敏锐的嗅觉，去扒出这真正正在发生的趋势。你想想看啊，商业的洞察力，那工程架构的底蕴，再加上对前沿 AI 科学的这敏锐的感知，这三种能力任何一种单拎出来，你都能在行业里边混口饭吃。但如果要把这三者就死死地焊在一个人身上，那是何等的稀缺。但这恰恰就是 AI 商业落地啊这片深水区里边真正能够定义游泳规则的人。当然了，上述的这些观点呢都是我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啊随便拍砖。就在那第二天的下午啊，熬完了那几个硬核的 workshop 之后啊，讲真我是有了一种啊醍醐灌顶哎恍如隔世的感觉。我收拾好电脑出来的时候呢，也差不多是下午三点多。我并没有急着赶地铁啊，而是跟我那位在谷歌把我撺掇过来参会的那位老朋友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碰了个头。老友见面免不了一顿寒暄，结果人家一上来啊顺手就递过来一个小礼物，当时就给我整得非常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人呢、啊、做事情就是不太上道，但每次跑过来见人家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人家倒是啊每次都背着心意。其实我心里边是非常感谢他的，要不是他拽着我来啊，我估计也不会在这两天里边被这么多极其密集的信息啊炸得头皮发麻，更不会去想到做一期节目去讲我这个赛博包工头这个务实的逻辑。我们就这样站在会场的角落里，就顺着大会的话题聊了将近快一个小时，就很自然的就聊到了谷歌目前在亚太区的一些布局，以及现在极其火爆的这出海的议题，有些啊关于跨国大厂的战略，甚至还带点地缘政治色彩的一个深度的八卦，有些呢实在不太方便在博客里边扯，咱们就点到为止。但在这快一个小时的扯淡里啊，就有一个点，或者说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反差感，我就不得不在这里拿出来好好的掰扯掰扯，那就是啊硅谷跟国内在开发者生态 或者说、在整个 B2B 软件大环境上的这种撕裂。这种撕裂感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早些年呢，我在 PayPal 这种纯正的硅谷外企干活的时候，有机会跟北美的软件供应商打交道。后来呢，我又去了 IHG， 那切身能够感受到国内的供应商这种极其生猛的做派。这两边一比呢，你就会发现啊，这完全是两套底层的生存哲学。在硅谷的那套生态里呢，大家信奉的就是互相做大蛋糕。你在那边做高科技产品，做各种 SaaS 的工具或者插件，那整个环境呢是相对非常友好的，大家就极其热衷于那相互开放 API， 相互被集成，那我做个身份验证，那你做个数据的可视化，那他做个支付网关，然后呢大家愉快的把接口接在一起，那互相去 share credit， 一起去赚客户的钱。你哪怕只是一个做极其垂直的极其细分的小工具，那只要好用，那大家都会来捧场。那更重要的是呢，甲方和乙方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也是平等的，是真正的商业伙伴关系。反观咱们国内呢，说句不太好听的啊，但是的确挺真实的话，更多的时候那是一种带着血腥味的零和博弈跟内卷式的压榨。国内的商业逻辑里边，大家似乎天生就不信任这种卡位合作的模块化的配合，那大家就互相的防着，就把最好的资源就死死的攥在手里，生怕别人呢多吃一口。这种思维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极其执着的这种全家桶情节。一旦接了你的活，那恨不得就把你的这个 OA 啊、财务啊，甚至打卡考勤啊，全都给报了，都在建立自己的数据孤岛。至于开放 API 相互集成，想都不要想，那是动了别人的祖坟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大家玩的绝对是一种零和的博弈，你赚的多了，那我必然就赚的少了。那这就引出了国内软件生态里边比较让人绝望的，也是非常底层的分水岭，就是畸形的付费意愿。在国内想要靠做软件去赚大钱，那似乎只有一条路，比如说做 2C 的游戏，你就要靠用户的充值抽卡。你只有做成像腾讯游戏或者说是米哈游那样的，让玩家呢心甘情愿的氪金，你才能够有资格养活一整个庞大的帝国。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能在软件服务上面轻易变现的模式了。那一旦走到 2B 端，那画风也就变了。企业老板们的逻辑呢是极其算计的，我能花3000块钱去招个大学毕业生，天天在那儿加班去拉表格，那我凭什么需要花10万块钱去买一套不知道能不能落地的 SaaS 系统呢？他们习惯了用堆人力去解决问题，对工具的价值呢就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就充斥着极其可怕的这白嫖预期说到白嫖我今年2月份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件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事情。当时的项目时间卡得很死，就我在2天之内连珠转，就密集的面试了8家供应商。但在见他们之前，我自己已经熬了几周时间去做调研，去做详细的设计，就编纂了一份非常详尽的 RFP， 也就是需求提案。摸着良心讲那真的不是几句笼统的废话，而是一份非常细致的 business plan。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的限制条件在哪里，就一直细化到整个系统的资源分配，甚至具体到团队里边每个人的责任边界。这在技术框架上我更是留足了口子，就不管让他们是做私有化部署，还是做平台底座，甚至是提供 SaaS 服务，那全都在我底层设计里边兼容。当时呢就跟着我一起去面试的还有我们公司里边的一位商务的老师，就听完我跟那八家供应商的对接之后他就私底下拉着我说，他说他做商务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像我这种做事风格的甲方。为啥呢？因为在国内的绝大多数甲方的眼里找乙方来就是空手套白狼的，自己脑子里边可能一团浆糊，找几个供应商过来美其名曰咱们聊一聊需求，那实际上呢就是疯狂的去白嫖别人的方案跟点子，拿到一家的想法之后呢自己修修补补转头再去压榨另外一家。但是我个人极其反感这种做派。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 AI 的应用架构师，一个赛博包工头，你就必须把供应商当作平等的伙伴，把人家当人看。如果我自己脑子里边没有一个成熟的事无巨细的推演跟权衡，那我有什么资格让供应商替我去想这业务逻辑？在我看来，那就是我作为设计者的一个严重失职。这正确的姿势应该就是我自己先要把底层的逻辑就想得极其清楚，把这脏活累活干完，然后拿着我的成熟的设计方案去跟供应商辩论具体执行路径的优劣， 这个不是去白嫖想法，而是你真正自己想清楚了，然后呢寻求平等的落地合作。那这就是我做事的底线原则。但很遗憾啊，我这种做派啊，在国内的 B2B 大环境里边可能算不上是多数。既然绝大多数甲方只愿意出买白菜的钱，还想着空手套白狼，那乙方呢，你就只能转过头去无底线的去压榨底层的开发人员。就在这样的预算跟极其扭曲的甲乙方关系下，这供应商根本不可能也请不起真正顶尖的架构师和数据科学家去打磨他的世界级的服务。结果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在国内啊真的想做一个极其了不起的基础产品，你根本就指望不上外界的生态配合。你看看人家幻方，你看看梁文峰搞的 DeepSeek 为什么那么牛？那因为人家硬生生的砸出一个全栈的无敌的独立团队，从最底层的硬件编排算力优化，到中间的数据科学，再到最上层的工程落地，那全都是顶级的人才，全部都自己闭环搞定了。要是没有这种掀桌子自己造轮子的实力跟资本啊，你想靠着国内的这上下游合作去拼出一个顶尖的 AI 工具，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那这就是这个极其残酷的闭环，就是企业白嫖、环境压榨、零和博弈、人才断层。所以啊，跟那位老友聊到最后啊，我们几乎得出了一个极其一致的结论，就是在这个 AI 狂飙突进的时代，咱们国内绝不缺这种顶尖的工程师。在应用层，在架构的打磨上，中国的开发者的武艺啊，绝对是世界级的。但是呢，面对国内这样恶劣的软件付费环境，如果你真的有想法，如果你真的想做出一款优秀的 AI 工具，或者说是一个 SaaS 产品，而且还想体面的站着把钱给挣了，那么软件出海恐怕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聊到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这样站在会场那个角落里啊，非常郑重地向这位老友鞠了个躬，表达我对他由衷的感谢。告别之后，我就背上包直接转身走出了会场。我知道啊，不管是留在外企里边继续做局，还是自己跳出来当个赛博包工头去接硅谷的活，那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残酷但又充满着机会的时代里去寻找生路。走出世博中心会场的时候大概是下午4:30，太阳还没有下山，但天是阴着的。上海的八月本来就是那种闷热潮湿的感觉，当时天上还飘起了一点就是像雾像雨又像风的那种毛毛细雨。我把挂在脖子上的参会嘉宾的牌子给摘了下来塞进包里，深吸了一口那种带着一点温热的潮湿的空气，连着被高密度轰炸了2天的大脑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空间。从最底层的 TPU V8 的算力集群，到端侧的 Gemini Nano，再到满天飞的 Agent 的协议跟编排框架，这2天的信息量的确大得像一个滚筒洗衣机，把人的脑子就甩得发晕。回头看看那个巨大的场馆，在过去的2天里边，讨论的是人工智能怎么去自主协作，讨论的是算力怎么去突破物理极限。就这个场馆的空气似乎都是由最前沿的技术跟最疯狂的资本泡沫所构成的。但是只要你跨出这扇玻璃门，回到这个现实的街道上，你就会意识到这种虚幻感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去面对 AI 时最容易踩进去的陷阱。这几天在网上或者说在各种各样的技术群里面，只要你一刷手机就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技术焦虑。你看就拿前2天那事来说吧，大家肯定都会被这个 DeepSeek 这个深夜悄悄上架新模型，然后又疑似被紧急撤回的乌龙事件给刷屏了吧。大会第2天的凌晨他们确确实实是把最新的 V4 Pro 的模型给推上线了。结果没过多久官网上面关于那些新特性的描述突然就被删掉了。这就导致了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什么 DeepSeek 翻车喽，新模型被紧急下架了。那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下架的谣言刚出来没多久，你随便打开知乎就能看到一大批所谓的科技博主什么测评 UP 主都已经跑出来发文章了。他们在那边煞有介事的长篇大论分析什么有架构缺陷导致回滚，什么算力不足导致崩盘，一路上赶着带节奏。结果到了白天人家官方直接发声了，这模型根本没下架， API 一直就稳稳当当的跑着。官方一发声，那些所谓的深度分析文章瞬间就心虚的大规模删帖了。你说这事儿它魔幻不魔幻？一个因为网页文案调整引发的乌龙居然能养活这么一大批连夜赶稿的科技大 V。而且呢，在这场闹剧里绝大多数人都只盯着那个大模型的八卦在看热闹。 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在做商业落地的人，你应该看到的是人家在这场发布里面藏着另外两张底牌。一个是呢，他们极其低调地放出了一个叫做 DeepSeek Harness 的开源 Agent 框架，就明确告诉你未来拼的就是工程落地。那第二张呢，也就是最狠的一张， API 宣布大幅调价，直接引入了峰谷电价机制，在高峰期缓存命中价格甚至翻了10倍以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哪怕是国内最能卷价格的大厂也已经彻底清醒了，算力啊不是大风刮来的，烧钱陪大家玩炼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有人啊就要回归到最冷酷的商业本质。而且呢，我就在这里啊大胆的预测一下，就不出两周的时间， DeepSeek 呢就会伴随着 Harness 呢推出他们自己的订阅模式，就是你用别人家的 Agent 框架，用 API 去调用我的模型就会比较贵，但是呢，你用我们自家的这个 Harness， 那我这个订阅的价格绝对是量大管饱的。我之所以这样预测，那就是根据 DeepSeek 现在的动作，觉得这样的一个商业布局是最合理的。那我们就一起看一看会不会被 DeepSeek 打脸。说回咱们国内科技圈这些乌烟瘴气的风气，其实这里边啊，实在有太多打着科技博主幌子的牛鬼蛇神。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懂底层的逻辑，他们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靠捏造个概念啊来赚取信息差来收割流量，甚至啊不惜去误导大众。说白了，这背后全都是生意。有的人呢就是为了蹭热度接广告，有的呢说的更赤裸一点，那就是为了去炒作 AI 的概念，配合着资本市场在股票池子里面去割韭菜。大家每天都被这种啊充满了算计的虚假信息包围着，都用一种啊近乎狂热的生怕被时代抛弃的心态去蹲守这个所谓的风口。我自己这些年看下来，甚至我自己也曾经在这种人为制造的焦虑里边挣扎过。我当时就在想，哎，我是不是也要去蒙补一下那些极为生僻的底层数学原理？哎，我是不是也要去扒一扒这些大厂的源码，把每一行逻辑给搞懂？但经历过这两天干货满满的大会，也看到了那些用各种复杂的 long graph 把自己都绕晕，却连最基本的模型其实是在胡说八道都判断不出来的这种生动的案例，我算是也想明白了， AI 这场仗啊，那绝对不是这么打的。去追逐那个虚无缥缈的最强模型，那是巨头们拿着几百亿美金去赌的牌局，我们如果连上牌桌的筹码都没有，那非要跑过去在旁边指手画脚，甚至啊试图去教人家怎么打牌，那就不叫有追求，那叫没苦硬吃。我们自己的牌局在哪儿？那就在那些啊极其繁琐、极其缺乏效率，甚至是丑陋不堪的真实商业痛点里。那个做印度客车预订网站的老哥，他不需要知道大模型内部是怎么做矩阵乘法的，他只需要知道怎么把这个模型啊塞进一个破旧的电脑浏览器里，让人能够通过自然语言就能够订到回家的车票。那个在企业里边天天被各种扯皮会议啊已经折磨得痛不欲生的业务主管，他也不需要一张画满了 planner 跟 critic 的节点的完美架构图，他只需要你帮他搞出一个能够稳定运转、不瞎编数据、真的能够帮他把一堆烂账能够理清楚的赛过包工队，这才是技术啊真正能够变现的土壤。我们不用去神化 AI， 它不是什么能够瞬间拯救人类或者毁灭人类的那种终极武器，那它就是一台啊极其庞大、很精密，但是也非常容易出错的一个工业机器。而我们呢，也不需要去当这台机器的发明者，我们要去当的就是那个懂得怎么去给这台机器去上润滑油，怎么去给它挂上不同的齿轮，怎么把它拉到一个泥泞的工地上，让它去实打实的搬砖的那个工头。那这条道路呢，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脏活累活，毫无疑问，因为你要去处理那乱七八糟的脏数据，你要去解决令人崩溃的接口报错，你还要去跟那些完全不懂技术只会向你提出各种奇葩需求的客户去跟他疯狂拉扯。但这恰恰就是属于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护城河，因为那些只懂算公式的天才们，他们是不屑于也没有这个耐心去干这些脏活的。而那些啊纯粹是为了追风口而进来的投机分子，他们又忍受不了这其中的枯燥，也缺乏兜底这些技术下限的能力。只有真正懂得商业逻辑，又能在屎山代码里杀个七进七出，同时还能在这个急速迭代的圈子里边保持绝对清醒的人，才能够在这个看似光鲜亮丽实则极其残酷的 AI 淘金热里边去安安稳稳地赚到卖铲子的钱。因为 AI 时代你别管它再怎么疯狂，它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工程的本质。在这个充满了诱惑也充斥着赚快钱跟割韭菜的魔幻圈子里边， 要想不迷失，其实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水平，更是一种极其老派的职业素养跟价值观，那就是别去随波逐流的去凑那些虚无缥缈的热闹，也别去赚那种昧着良心的信息差。无论外面的风向怎么变，咱们都要去坚持做那些真正有商业价值、真正难做但确确实实是正确的事情。只有当你守住了这层工程的底色，也坚持住了自己做技术的底线，你才能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边活得比任何人都要踏实。 OK， 感谢大家容忍我在这边叨逼叨的扯淡，如有爹味儿，纯属巧合，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